《海棠引路》的前面，王香禄居士的开示，起机分、正修分和印证分，就是以《海棠引路》是分三个，这个起机分、正修分和印证分，以启发大心承担为因，次有正修分，然后三为印证分，就这三个也不用多说什么。这个传法不拘合法，并不是一定是禅呐、或者静啊，或者是密啊，也不是一定的，非禅非静，此讲演路不可草草越过。今意心在隐微处，可以反复的看正修分后面心中心修法一段，对于初学人的关系非常的关键。远道修法者得想方便，打坐时惬意仔细参。这个是二组的，本会办理今年传法数百人，幸都实行潜修，深达法要，因缘不可思议。今年又继续办理，仍邀彼人主讲，传授大法，至感惭愧。当本诸位弘法，同发大愿立生之心。努力宣扬，上报四恩，下济三苦，共同参究学佛法门，自利利他，使未发心者自起发心之门，已发心者同入精进之门，已精进者直登修正之堂。三层之愿，上上佛力，下在众生，共同贺丹，无上菩提，精进勿退。此术语可作为我等佛前之发愿词，并祝本会前途福利无量。这一段祖师说的有三个点共同研究，为发心者自起发心之门，以发心者同入精进之门，以精进者直登修正之堂。为发心者就是他还不了解，还不知道，还没有需要，那么就启发他，让他要这一辈子要明白一回，要明白这个事情的究竟，然后这个事情的究竟明白了，你这一生你才不算虚过呀。关于未发心的这一块，二组有说，说说世间的这些苦啊、空啊、无常啊，这些都有说。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已发心者，就是已经发心了，那我就要学啊，就要好好的修行啊。已发心者同入精进之门，那么好好修行的这些的人就应该证得佛果，就涉及到了证果的这个事儿。这就是三个，已发心的起发心，同已经发心，已发，未发心的起发心。然后呢，已发心的精进，精进的人就应该修正，就应该正德，就应该修，然后正德，这就是三层意思，三层志愿。本会一三五等日所讲，就是引导初期而设，多想法多半是去年重复的，今更以新意补充之。去年所讲，唯有第四，或深或浅，殊无定法。从来学佛者，最苦于根本未亲，中途学起，夹生半熟，日后渐感困难。今不厌粗浅，再从头说起，固定一次一次地，使已闻过者温故可以知新，未闻过者因地从此纠正，关系至句。这个就是学佛的最苦的是根本不清楚，从中间开始学，夹生半熟，就是他在学佛这里获得一点好处，然后他有他的人生的目标，他有他的人生的寄托，然后他就在佛教这里打了一个酱油，他就又去弄了，弄了之后到社会上撞撞撞，又有烦恼，然后就这样一生不清不楚的就过去了。所以说，中途学起，夹生半熟，这是第一类的，就是有的人他已经不是这一种的了，他不是刚学的人呢、他不是刚学的人，不是刚学的人，那么他这是中途学起的，夹生半熟的。还有一个是已闻的人，温故可以知新嘛，就是你这个乙亥天眼中你学过，或者对于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不太难，但是你温故可以知新呢。还有没有闻的人就可以纠正因地，关系至句，就是没有闻的在这个地方纠正因地，从因地上开始纠正。佛教之中有一句话叫"因地不正，果遭淤曲"。就是你的发心不正啊，你在个发心上，如果你不得到纠正的话，那么你最后的正果这个事儿的话，就会急着拐弯，就会很偏，就会往偏的地方走。关键是纠正这个发心，纠正这个因地，叫因地不正，果遭淤曲。
那个最苦于根本未清是什么未清啊？
根本没有清，就是学佛的根本。学佛你要明白什么，你是因为什么来学的，这个根本就是根本，就是心中心法，它比较强调根本。最苦于根本没有清。可以从两个地方，就是根本的发心以及学佛的根本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是因为烦。你看我们就是这些好多的师兄啊，就是这种因缘烦，然后介绍稀里糊涂的就修了。他对于他为什么烦，他也不知道。对于那个就是这个佛法为什么能够解决他的烦，他也不知道。但是他通过修行呢，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什么。但是他对于这个根本的他不清楚。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他学起佛法来，他就只能够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他由于发心在这个地方上没有触及到根本，所以他正果也不大容易证到根本。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念佛呀或者干什么呀静坐呀干什么的，可能会得到一些安稳，但是实际上佛法它不是在这里就让你有一个安稳之处，它是要你的烦恼为什么会起来，为什么会有烦恼，为什么这个烦恼会生生灭灭，那么佛法为什么能够根本上解决烦恼，像这些东西就是根本。所以说说到根本，佛教里有两个最关键的词儿，我们在打气的时候也反复的说过，两个根本就是楞严经里提的，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啊、轮回啊，就是无明啊，无明是生死根本，你要是不生出来哪有这些事儿啊，现在我们生出来了好头疼啊，有的人还不知道头疼，还在那快乐着呢，等到他遇到倒霉事他再头疼，我们现在是已经遇到了这些事儿的头疼，或者无论如何吧，就是在这感觉到了苦了，就是这些苦呢是由于生出来的苦啊，所以生死，那生是怎么生出来的吗？我们为什么会生出来啊？这就涉及到生的根本和死的根本，这叫生死根本，生死根本这个就是无明。这楞严经里讲了两个根本，这是第一个根本，还有第二个根本就可以破这个生死根本。我们为什么就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生了是这样，生了是那样，那这是无生死的根本。还有另外一个根本可以破生死的根本，那就是我们的菩提涅槃源自清净。我们有佛性这个东西，佛性这个东西跟这个生死的变化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体，它从来不是生死的变化，这个东西是根本，而这个东西就可以破除我们由于生死给我们带来的烦恼跟疑惑，这就叫做一个是生死根本，一个是菩提涅槃源自清净，就这两种根本。所以可以说一个是发心，你发心要在这个地方上不能够在这儿稍微的烦恼少一点就在这儿得少为足了，那只是你跟佛法结缘，但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乘胜追击，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乃至于不光是我，甲乙丙丁为什么大家都有烦恼，把这个根找到它，把这个根给去除掉，这就是明心见性开悟，就是不到这儿不能撒手，这就是根本，根本这就叫生死根本，想要破这个生死根本就是菩提涅槃源自清净，从这个地方上破。当然了，这只是大概的说，不得已的方便说，所以我们是要的是明心见性。你看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的这种的面貌，这种的气概，就不大容易在一块说家长里短，也不会说自己受多少苦，那是受多少苦在你心里还梗着的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为什么大家在谈论，哎，我们为什么大家要谈论无明啊，谈论第八识啊，谈论什么是见性啊，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为什么谈就是说心中心的第一个他大的烦恼很快就容易消掉，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要一门深入的要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趁着今生这种有限的时间，而且今生有限的时间也就是今生的这三年，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被糊里糊涂的进了，被谁推荐的进了心中心，心中心在以后会起很深远很深远的作用，到时候你想用劲儿也用不上，所以在这个三年里头你多折腾，你没事找事的在佛法上多弄多研究总是好事儿。不要你一辈子，就要你这三年，故有乔居士等复发心愿，你说的那个苦是最开始的发心，蒋师兄，然后就应该扔下来这些一门深入的修正，你是未发心者你要启发他发心，但是已发心者就应该深入修正，心入修正的时候就不理会前面的了，妄想对是妄想分别，复发心愿将每次所想记录父子用语流通，就是数使后来者听法者可于前文接气，想念随时发给日后会令成次而辗转利他，彼此可以一致于致远道愿欲讲业者可以由会友代转。这个二祖说话是半文半白的，我们要是有打印的东西我们可以细细的看，对于我们增长文化水平也有用。学佛研究会这个研究合作的是个合作的性质，善根属于行者自己，因缘有赖师友，合之则成就无上福德，故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也。就是虽然二祖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东西叫做学佛研究会，就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印心古寺，这也是一个合作的性质，你学佛最关键的还是自己，不是在于别人，谁也不能强迫的要求你学佛，这个地方是你自己选择，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去改正，归根到底是这一个。所以善根属于学人行者自己，因缘呢就是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善根，愿不愿意来修，那么因缘就是看你能碰到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一个，看你能不能知道哪个人是你的善知识，这就是有善根有因缘，那么有借助这样一个学佛研究会，然后你自己愿意学，然后你又有因缘碰到明眼的善知识，碰到一群明眼的师兄，那么这样合起来那就可以成就无上的福德了。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善根是在于自己发起，福德因缘这个事儿的话就怎么说呢，反正是修行的这一路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师兄，各种各样的修行人，那么这就是属于福德因缘。 还要自己有眼，还要自己有眼。就像我的福德因缘，就是徐老当时就告诉我，他说你学新中心一定要有明眼的善知识，如果没有明眼的善知识，可能学着学着你习气发动，然后你说哎呦我糟糕了，我退步了，他就害怕了，他就不学了，那就可惜了。他说一定要有明眼的善知识，我就把这句话记下来了。那后来就碰到齐老师，我就死拽着他，我就死拽着他，我有事我就问问他，甚至我就在想，如果万一我要是断坐了呢，我多问问齐老师，我就不好意思断坐了，我就这么想。齐老师不会怪我们，我不管怎么问他问题，他不会说你为什么要问问题，他不会这么说，所以我们就问吧，不自己问就让别人问，怂恿别人问。为初学时，在师友之起机于自己之信仰，先启发其机，观其于何种法门相当，受之以法，思明正法，再进则在自己之前修，埋头苦干，只用一个横字，师则处于防守之列，时时察其行动，考其意境，防其知见，欲度其弊，勿使狂纵，以真明悟，是名开正也。再进则又在开悟之后自己勤修勿惰，为病贵为君体用为何，师则处处纠正指示，为之调伏于意境上之细分微细分详加考察，凡在此时行者稍得圣境，言论纵荡，意气放逸，乃必经之阶段。真的，这都是必经之阶段。你是谁呀、啊、你是老几呀、啊、哪有祖师啊，若有祖师换过来给洗脚呀，老师我那时候我会说，齐老师会怎么说你们都不知道，我会说齐老师你还有这个在呀、啊、你们可能不一定有的人听得懂，就是这是无形无相的，这老师怎么还说这个事儿，咱说这个事儿说那个呢，我说这齐老师你还有这个在啊，我都说过好几次，后来齐老师忍不住，齐老师说是你有这个在，就那时候觉得就没有事，意气纵荡，那个言论纵荡，意气放逸，这是必经的阶段。整个的就是第一个反应没事儿，哎呀，那时候的话就是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啊，就那种的气概。实际上遇到事儿，一遇到事儿就洗嘴，还没遇到事儿，这时候就先这样。有的人就说你看看这个人呢，叫狂禅呢什么的，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也是必经的阶段。后面的话就像舞剑，其力渐冲，但是无法未全，稍一不慎继承两物，所以务必合作到底。善根人至少两年后乃可放松，然而法无定法也。以此法易于禅定，修法各异。不管他怎么狂，他的坐不能断，就坐在这儿的狂心必须得歇，那就是坐不能断，坐着坐着坐着就没有这些了。他要是觉得他开悟了，那就这个事儿的话可带累他打坐，而且他有个这个在，他有的时候就会移，就会移，时间长了他必须把这个磨灭干净，他才没有移，他才没有不舒服。他要有一个开悟在，他多少都有一些不舒服，就是对只要明心见性的人。我们的人当然了，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心记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们的心有一个地方可记，那这个地方就会让你不舒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记在清净上，一不清净就慌了，那清净守不住，就是类似这样的。每个人可能都有的人记在健康上，有的人记在气脉打通上，那就更远了。哎，能量上，能量多能量少也挺可怜的，我不管它无所谓。有的人记在善上，那更可怜，是真的是假的，可别记住在这些事儿啊，做事儿啊，整事儿啊，可别做这记在这上就不错了。我看去除烦恼，你记在去除烦恼上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个烦恼是怎么来的，自己生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种情况哈，除了自己生出来的，有什么事儿你就商量商量，我都说了人心是肉长的，你问问他，他有他的理由的，说说不就清楚了吗？别不说，光赌气，越赌气越有误会。这个是第一段说的是这个，我们说过了，初学的时候先启发其机，然后埋头苦干，这对师要求太高了，这师处于防守之列，时时察其行动，考其意境，防其知见，这个太高了，这个。但是说学人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感慨。所以用什么的，他判断那个修行人呢，他不好判断呢。他修行人到那个时候的那个份儿，他就可能是那个味儿。但是修过新中心的，他就很清楚。师和徒弟要合作一起。有的人说，就是这详加此时稍得圣景嘛，处处这个稍得圣景，意气阶段，所以务必合作到底。还有说上根人至少两年后乃可放松，下根人就是一辈子也不能放松，那是下根人。你看我们过了千座的那些人，我稍微一放松，我好惭愧啊，我流浪了，那是下根人一辈子不放松。但是总是跟着老师，实际上的话，那就得确实像下根人，不能总是就是说跟老师的知见。学习的过程中，你跟老师的知见大概是这样的，修心中心的心理路程。比如说我吧，刚开始的时候呢，多少跟老师是有一些相应的，要不然我为什么选择他不选择别人， 我们这种人也不是个傻子，毕竟在佛学圈里头也是混过的，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跟他不跟别人，对吧？首先的话，这一点是有一点演的，那么有一些相气之处，但是有一些疑惑的地方，疑惑的地方，怎么用疑惑的地方？我就是尽量的去问他，我不管，我就尽量的去问，我一问他就让我的心一松，我就下一次再问再松。他说，齐老师说学佛是最轻松的事儿。我就说，我都没想到，因为我原来想着这救度众生好可怕，那沉重，那怎么是最轻松的事儿呢？那学修着修着也确实容易有轻松的感觉，那就要看看到底怎么是最轻，就是问他，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的我就觉得就轻松一些，再问再答，就是不知道怎么着，这中间好像有一种秘密的味儿，自己咂摸的，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他回答完了问题，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是多余的，我也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我知道我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了。就是好多次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也看别人问，那就刚开始修，也有一些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受其实就是纠正以前的执见的错误，然后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是发现自己，齐老师回答的东西跟自己想说的东西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但是自己不敢说，一说出来石破青天呀，不敢说，但是呢，回答的就是一样的，慢慢的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再往前修，再往前修，回答的也有不一样的，但是各个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好玩的，就是比如说我的见解跟老师的见解不一定完全的一样，前后啊左右啊，随着修行的经历啊，他可能都会各自不同。老师的这个师刚开始是有个东西，后面有个东西老师身上有，咱没有，再后来就没有一个他身上并不是他有一个什么东西，由于他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是咱的老师。那个时候的这个老师就超越了。低和高超越了凡和圣，也超越了好和坏。是，所以说真正的我们的，并不是以某个人为师，是以法为师，是这个法，是老师代表了这个法，是以法为师。这个法就是无法法亦法的这个法。对于老师的，刚开始的时候不明教理的时候，对于老师的崇敬，老师就是那种特别高的，自己就是特别卑微的。但是有的时候会起疑，他真的那么高吗？他会不会也有普通人的毛病啊？等到学了，慢慢学了才知道，不在这个理，这一下子就放心了。也不会自卑于自己了，善根人至少2年后可放松。反正是咱们心中心的，无论如何要做够3年。然而法无定法，与此法异于禅境，修法各异，又人的根器各有不同。我人所修，在于求得根本，目的是应心得真实受用，就是求得根本。你到了心中心这里来，你就要求得根本，在应心。祖师跟佛心心相印，心心相印不是相应，是相印。你能跟他以心印心。这就是真实受用。本会不是研究教理文字，但是也不废教义。A 则其简要明之为进修之支柱，其方法约略如下，约之如下，也是印心之旨。印心宗的旨：第一，通事浅近教义，以启其机，以坚其信，以正其因；第二，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规。这个就是二祖对印心宗的一个总结，我们经常引用的"通事浅近教义，以启其机，以坚其信，以正其因。其因"，这就是最开始的人学佛最关键的就是启发他的机用，坚信、坚其他、坚定他的信心，正他学佛的因。我们不管怎么的苦，大家对于苦各有理解，就是由于这种的苦，自己有苦也能够想到别人也有苦，甚至有的人他不知道苦，这更悲哀，那么就要找这个苦的根源。找到这个苦的根源，拔除这个苦的根源，应该怎么拔？以正其因。第二个，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规。大家看看有什么？总持为法，总持就是咒语啊，咒语就叫总持，总持无量意嘛。总持无量意就是咒语，它包含有很多无量无量的意思。以总持为法就是以咒语，我们用结印持咒的这种修法，用持咒的这种修法来修的。这就叫以总持为法。第二个，我们经常的引用，就是人家说什么叫心中心法呀？元一老人有说过，二祖有说过。元一老人说的"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规"；二祖说的是"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规"。跟文化低的没有影响，没有影响，跟文化低的没有影响。但是没有事儿的话，学点文化也没有坏处。这个文化对于法来说，开悟见性没有影响。但是文化这个事儿呢，可以增加法缘呀、啊，就是你有文化了，容易受知识。你比如说今天说了几句，孔孟老庄，周师兄说呀，郭师兄你看了很多，你看看这就算是增加一个缘而已。其实看了很多的人，好多也很坏的，我别上当，就怕流氓有文化。看看第二条，第二条大家要有个印象， 第二条就是描述我们新中心法。第三个，第一名体，第二启用，印证新地开发国会，使亲建般若相貌，寄生成就。这个地方啊也挺有意思的，你看着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但实际上佛教啊它讲次第啊。佛教不是都讲次第，但是有的人学了佛法他就认定了佛教非次第不可，你没有次第是不可能成就的。那么关于次第应该怎么分就有好多分了，我们那天就说过嘛，次第有好多分法，有52啊，有多少46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有大小乘啊，有好多那种的次第的分法就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修行的时间是不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是不是要五始劫以来这样修行啊，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那这些就是一家的话，那么把佛教啊就弄得比较复杂了。比如说有的人他就说我们要先学教理啊，教理通达了才能修啊，你们都不是这个根基，你们怎么能来修新中心呢？你们这些人都还不了解，你们扎到别的圈里面，佛教圈里面，你说你修新中心马上就有人批评你，你什么根基你就去修新中心啊，你可能都不配。对，因为什么呢？新中心提的是明心见性，那不是说了吗？有的出家师傅一辈子他都说他不能明心见性，你怎么能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就很关键，因为佛法的次第要是分的话，可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分的可详细可详细。十法界啊，52次第啊，什么就是等等等等吧，这一些的话，你要分起来的话，包括时间也可能很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二组呢就把这个地方简明扼要的两点就完了，一个是明体，一个是启用，这个地方也是很珍贵的。当然了，你要跟禅宗来说，禅宗他除了开悟他不说别的，但是咱们不是，咱们是除了开悟还有一个启用，你要把这个用啊，把这个开悟给它用起来，所以一个叫正体，一个叫启用。这个总结也是，就是非常简明。咱们新中心法不绕弯子，不啰嗦，不给你罗列哗哗哗哗哗好多。你像那个次第的分法，你要按照天台宗还有藏通别圆呢。藏教不是通教的实地，别教的实地，原教的实地各不一样。哦，给你分的好详细，好详细的，好复杂的。那么我们这儿就两个，一个是正体，一个是启用；一个是明体，一个是启用。就是二组的这个就非常的简明。明体跟启用要是说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是印证心地，这就叫做明体。启用就是开发佛的智慧，开发佛的智慧，开发佛的智慧能让你灵巧，能让你不会处处的觉得，哎呀，就是可不舒坦，可有妨碍，不会是这样。智慧并不是说的能办事儿或者有文化。当然了，你要是修了新中心，你这个文化程度也容易提高，你这办事能力也容易增强，包括你们的身体也容易有一些好转，因为你的妄想执着减轻了。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佛会它实际上是让你处处没有障碍，可就是可能够可灵活，可能够转，就是转得通，是这个是佛会，这就叫做启用，印证心地，开发佛会。再说一下，那就是使其亲见般若相貌，寄生成就，也就是你修心中心，也许你啥都不明白，稀里糊涂进来了，但是你还是有可能寄生成就，只要你愿意在这儿好好的去学，花时间花精力，甚至于最关键的一点不是时间和精力，是你肯跟自己的心去逆，去做斗争，就是那个其实是一种心，它不是你用力量，使亲见般若相貌，寄生成就。看看这一段有什么，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就是你说的名字就是区别，你看江远路跟正体启用摆的是两本书，但是它的相同点就都是二组的，所以二组说话它有相近的之处。正体启用摆则，就是正题取用摆的是摆错以后看嘛，不是相由心生，不是相由心生，就这么说吧。般若的相貌，刘师兄也不会一点没有。般若的相貌就是智慧，智慧就叫般若。由于佛教的这个智慧啊，它是就是很广阔的，它不是世间的聪明、世间的相所能比拟的，所以这个智慧这两个词儿不翻。这个智慧就是翻译用印度的原话叫做般若来说智慧，来说佛教的智慧。那么佛教的这个智慧的相貌是什么呢？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达究竟的根本啊，这个就是佛教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那种智慧，这是第一个智慧的相貌。第二个就是说，你觉得般若智慧是什么？可能很远，可能很远。那举个例子，佛经啊、祖师开示这些也都有。还有一个第三点，离开这些佛经啊、祖师开示啊、文字啊、视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想问问你，修了新中心，你为什么坚持到现在啊？是因为寺院里有吃有喝，不是吧？你的做的活还得挺多的，那你为什么坚持到现在？有什么好处？你告诉我。这个算了，这个搁一边。你这个腰不疼了？邓师兄一看很受打击啊。下一个，心比较清净了，这是你用的词儿。心清净体现在什么地方啊？ 哎，没那么多烦恼了。原来的时候可烦，现在没那么多烦恼了。为啥呀？为啥呀？这个地方就跟般若相貌就相关了。你怎么了？你就没那么多烦恼了？你不过是每天打了2小时坐，你怎么了就没那么多烦恼了？不是妄念没那么多了，就是那种执着呀，那种纠结呀，减少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这就叫妄想执着嘛。一切众生执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你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执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妄想执着少了，那是什么呀？就是这些事儿就没事儿了嘛。遇到什么事儿不像是有事儿了，大事儿变成小事儿了，小事儿就像没事儿一样。是不是？哎，这种的还有那种大烦恼变成小烦恼，小烦恼就像没烦恼一样，这个就是般若味道，这就叫般若味道。从般若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切世间的住法是因缘所生的，它并不是真实的，它都是各自的因缘合合在一块儿，它本身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能每次吃个枣也说一遍理，走个路也说一遍理，说个话也说一遍理啊。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融到你这里头了，你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轻松。不用你用这些理去提醒自己，那就是轻松的。这就是实修，这就是实修。般若的味道实际上没法说，没法说，不好说。非要说的话，就是空的相貌，空的相貌，啥都没有的相貌，啥都没有体现在我们做事轻松了。为啥呢？心里没有东西，心里少东西了。所以好像心里没有东西，心里少东西，这个方向走，这就叫做关照。不要说度，你说帮助他们就行了，你别说度了。你这个发心是属于菩萨发心，但是要先修好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这个学习是明理，学习是明理，明白这些理，就像是你做饭不知道咋做，你要看看小红书上，小红书教你的那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你都学了一遍，然后你照着小红书去做，学习的这个学习是明理，明理是为了你修正，你修正了以后才可以帮助别人。如果光有学习，这个学习是空中楼阁，遇到事儿了没有用，没办法。这个理呀，一定要落实到事儿，你必须要把饭做出来给大家吃，能让大家吃饱。所以说，学习是为了让你，就是这么说吧，让你更好的学会，怎么把这个饭做出来，给大家吃，让大家吃饱。你自己先吃饱，然后再让大家吃饱。学到一定的时间，他在心中心的过程中，他的心态也会变。但是前面的这些学习，学也好，至少长点见识的。还有一个，你听到了这些名词儿以后，别人再说也不会被骗喽。什么叫做般若呀？什么叫做心地呀？啊，什么叫做总持啊？对吧？行吧，没影响就好。那是我多余了，我担心你受影响。有，善法的特点是什么？善法的特点，我通过努力，我把身体搞好了。我通过努力，我把那个家庭搞好了。我通过努力，我把我妈的身体弄好了。但是呢，这种的心态会导致你在学佛的过程中，你觉得你通过了努力，你可以要到一个心性，可以见得着这个东西，你可以见得着。就像是你，哦，我把我妈照顾好了，哦，我见性了，这样的就是同一个心态了。对，通过努力能开悟，这从善法的角度来说的话，有善法的味道，或者是通过努力能开悟，这句话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呢，在佛教中，它就要一分为二了。佛教中的这个努力分两个努力，你也打坐了，你现在的修行呢，你其实已经修了，你现在主要是观念要转观念才是修，就是在这一块活的这一块你没掌握到，这个地方我都怀疑是受善人道的影响。咱就说说开悟见性的事儿，可以说说这个。对，明体就是指的见性，起用就是要有用啊，要有用啊，就是要自利利他呀，就是要起用。
用明体才能起用。
那肯定的，说得好，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只有明体才能起用。那么第三个要问的就是说，体是什么呀？明的怎么样啊？对，这换了个词儿。佛性是什么呀？佛性就是根本，学的词儿挺多呀。根本是什么呀？他就是总是觉得是，比如说他问的问题，你看看我这一辈子还有见性的可能性了吗？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见性？就是说就把这个见性当成了见杯子这样的东西了，实实在在要见个什么东西了。所以你会说你有没有可能性？那个有可能或者没可能，那个背后那个东西正好是性。你这种的心，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一种有为的趋势。我们刚开始是要通过有为的修，你比如说打千坐或者加坐，通过有为的去修修修，把我们的心变成那种的无为的知见呢，无为的知见。你修你是修了，你打坐你也打了。知道咋问的就给它断掉，然后你的问题就围绕着明心见性，其他的可以少管。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你有这个难做到，已经被转了，已经被转了。有一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的这个目标，你树立了这个目标，然后你觉得很难做到，这已经随着它转了。那你就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搭理，别理会。有没有过提醒自己啊？没有的话，还是要提醒自己。 别天天忙啊忙啊忙的，那不重要，现在还是在修行。这个在你们原来的话可能叫做习气，在新中心这里来就是还是要先见性，见性以后再说除习气，还是要当个没有事儿，没有啥事儿先修行，其他的事儿你弄不了的，你弄不完的，你弄你弄得完了吗？你忙忙忙，你比如说你忙个三天，这个事儿永远不用再忙了，那就说明这个行，你行吗？我们世间的人忙忙忙忙忙就忙不到头，这说明这个忙是毫无意义的，不得已的事儿你忙忙也就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心忙那就是最糟糕的。我觉得你吧，你不是这种情了，你可能是念叨的别人的不对吧，我都觉得是你不是这种的觉知型的啊。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把它当个事儿，你看就像走路这个事儿，蹭蹭蹭就走进来了，咋走进来的都不知道，就这样也走进来了，没有妨碍。是从这个角度说，关照就是把一个大事儿把它当成一个不是事儿的事儿，那不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就是那大事儿不是个事儿，不是个事儿，就这么说吧，对你来说很简单，你管你不管是个什么事儿啊，不是个事儿。对于你来说人家说了你就不是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那个身体不好就不是个事儿，咋的吧，你这身体再不好你修心中心三年肯定不会死，你就不管他，那个效果跟你折腾来折腾去的效果差不了多少，真的，你折腾来折腾去你还以为是你修心中心的原因，你要不修心中心你空折腾身体是不可能折腾好的，是这样。因为修了心中心他妄想执着松动很多很多，所以看起来其他的就容易显得顺一些，就是看你重点是哪个东西，那个东西你把它就是看得重了，别管它，没个事儿。你走路你怎么没有这么多讲究啊？你怎么不先想迈左腿迈右腿啊？你怎么不想一个步距是多长啊？你怎么不想你走路姿势？你咋没想这么多呢？你凭什么别的事儿你就在那左掂量右掂量呢？
怎么就说我们的法跟别的法不一样？
没事，对对对，是的，你说的是。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很有典型，但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叫关照？关照就是别把它当个事儿，你走路你就没有当个事儿，是不是啊？别的那些事儿也别当个事儿，别的那些事儿当成像走路一样的，走路了你碰到了什么东西了，你过不去了你绕一下，或者你有能力你把它踢开也行，都行，不要把它当个事儿，它也就是这样的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哎，对对对，刘师兄说想的简单一点。他说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引诱你，像这个周阳应该知道的不少，就是他会引诱你去觉知啊干什么的，把你往这上冷，就是你们那个禅拍里头就有一句话，不是不怕有念头，不怕没，就是反正就是要知道念头，我记得你们那里是有这句话的，不是不怕念起就怕觉知，就怕不知道，就是要有个知道，要知道这个念头。他不是走得更慢，元音老人说了那个觉知的那个是魔王的关照嘛，我们经常说这个，就是你吃饭的时候看他到了喉咙到了胃，元一老师说那吃香的东西看到这儿了，那你夫妻行房还要想着自己多乐，这能行吗？这不是魔王的关照吗？就是干什么他主导你干什么，你要认认真真的去干他，然后的专注力在这儿，然后你知道你在干，实际上呢这个是属于着相，这属于叫着相，所以元一老师说这样的关照属于魔王的关照，你说的有道理，不当回事，这就是心中心的关照的主要的一个。元一老师有说过，而且他这个觉知确实也没有佛经依据，没有佛经依据，你要说佛经里都告诉了也行，佛经上明明说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嘛。佛经上让我们关照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修的也要有佛经依据啊，他没有佛经依据那就是误导的多了，误导的人也是活该被误导。你说的是心中心的关照还是他们的关照？心中心的关照是放下，发现了就放下，发现了就放下，或者发现了就不理睬，发现了就扔开，这叫关照。因为你们两个是在百座内，所以说百座内的说是少看书嘛，少看书的意思是祖师的书都别看，别的书更不要看，所以没有多说，但是现在百座差不多了就可以学学，与其看别的不如看祖师的，就是另外一个了。心中心的关照主要是放下，就像你修了心中心，心里面好像轻松了一些啊，那种轻松的那种的心境就是不知不觉放下了，不知不觉放下了一些东西，然后把那个再加深它，再去刻意的去不要在意它啊，就是这样，这就是心中心的关照，别搭理它，别在意它，发现了就不细的来说的，一有念头发现了那些念头没有必要的念头，就告诉自己别理会别理会，你可以警觉一点去发现，粗的来说就是那些事儿。那些事儿啊什么的没有必要的在你心头一直有萦绕来萦绕去挥之不去的，你就提醒自己别理会，不要在这里头较这个真儿。心态是这个心态，但是做事的时候该做还是做，它不费事项。并且使用百则，你要需要的话都有可以记。 没事儿，你这有的都可以问。第四个，空破无明，徐除习气，使其顿悟渐修，以佛法通于世地，断除情见，得真实受用，至如实之自心为止。空破无明就是要破无明才能除习气，你不破无明你除不了习气，这是在新中心的教义里是这样的。你要是在你们原来就是这也是除习气那也是除习气，一天到晚的又不能干这个又不能干那些，这些都属于习气，实际上你不破根本的无明，习气是除不掉的，是破不掉的，所以要先破无明再除习气。破无明是这样的，破无明为什么说空破无明，因为无明是无无明啊，就是本来在没有无明的地方你已经起了无明了，那就做一个假象，要把这个起的这个无明给它去掉，实际上你起这个无明是假象，那么我们通过修行去掉这个无明也是一个假象，所以说无明是要破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破无明这回事，这个也是一个空破无明，就是这个意思。佛法就是这个意思，佛法跟世间法就是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它是有微妙性的，世间法只有有这个有那个，佛法中的这个有和无它是就是一致的，它有的一面，同时它有无的这一面，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烦恼就是从无明来的，我们必须要破它，但实际上怎么破了，最后发现压根没有无明，不用破了，这就叫做破无明了，所以这叫空破无明。你说的那已经远了，你说的无明火，你说的是着相，你是发火了不发火了，我们这里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回事，不光是空破无明，也是空见性呢，空明心空见性，这么说都对。空度众生能明白不能，你不空你怎么度众生啊，我倒要问问你，空度众生你是不是不理解，不理解我告诉你另外一句话，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我们佛教的救度人跟耶稣的救度人是不一样的，耶稣救度人是他确实救度了，我们佛教他在相上来说他也救度了，但是实际上的话他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对对，不要着相是你的修行，他说的是究竟的本质，等于没有度，做事实际是没做，你说的是修行，修行上不要做这个想，本质上也不存在你帮助了谁这回事，所以佛法的烦恼啊无明啊都是这么破的，你看那个圆觉经里都是这么说的呀，不是说的那个你那个烦恼把它除掉了发现没有烦恼，不是说我们这个断生死是把生死给它断了，是本来就没有生死，我们在没有生死里面，我们在这忘记错误的在这衡量来衡量去，最后硬是把衡量出来了一个生死，对对对对对，这是虚妄的你就不较真了，另外一个这是虚妄的你就容易看清楚别人，你能够看清楚世间的本相，你也容易理解别人，这就不是对立的了，你好我坏，你对我错，这就不是对立的了，你对你有你对立的理由，他错也有他错的理由，你就看出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啊，怎么样啊，虽然他这件事上做的不合适，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有他的，你再往深处去分析他嘛，这个东西害人，这个东西害人，我们都要警觉，都是害人的，不用暗示自己，怎么办呢，袁老师他说的是他五六百座了还没有见性，然后他说说话走路都要暗示自己，对，你说的打妄想这三个字可形象，持咒，这是第一个是持咒，第二个坐下的时候的话不去抱着一个理解，不能抱理解，还有那种相续的思维让它断掉，还有一个你打坐打这么多咋回事呢，那是现在他的手印调回来了吧，调回来了吧，
暂时过不去，所以我就说怎么暗示自己，也是不当修对吧，对吧，你刚才说我怎么做的话我也不当修，说的话
你光想着你不当回，你越想着你不要当回事，你越绷得越紧，不是的，就是本来他确实没有啥事儿，他真的没有啥事儿，他真的是回事吗，要我就会想清楚他，我这个想法不一定合适，我就会想他到底是个事儿不是事儿，他是个事儿吗，不是事儿，你在这浪费这个精力干啥，你这渠不是正坐在这儿了吗，这多现成啊，你能看见我能看见你，你刚才那这是佛性的作用哪儿去了，你说渠到哪里，佛性的作用早都飘了，就这么现成啊，一切现成不用令成，你就是想要一个成，成什么成啊，成啥呀，那你就活该生气吧，只要你活着人家都会说你，要不然你死，他要是说你的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那个，你比如说是谁说你了对不对啊，那知识分子的那杨江都说过呢，我好像杨江大概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呀，就是说我不配，他们都不配我给他们解释，给他们解释干啥，是谁呀，阿猫阿狗你都要解释，阿狗咬了你你还生个气呀、啊、还是怎么着啊，是谁呀、啊、 是谁呀、啊？具体的是这些吗？你不能啥事儿就在那那个啥？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人家说你一句都不行了，你让他说吧，这也没有啥，你也不是个啥。还有啊，他要说的你不对，你就跟他解释解释，也有别老是那种情绪一上来了就咋咋咋了的呢，赌气怄气，别赌气，别怄气，就是你三年以后再计较也行。
那我去，不管他嘛，你不跟他计较了，你就当你是个死人，我就死了，你说话我也听不见，我说你听不见，你说我能听见。
你这句话在二祖这里也有解释啊，你看看，使其顿悟见修，佛法通于世地，佛法跟世间法能够通的，能不会让你在世间法上处处碰壁，是在世间上跟人的相处中处处的就受不了，不会这样的，这个还是你自己的修正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说的断除情见得真实受用。什么叫做情见呢？情见就是有分别拣择，这就是情见。不要有这种的情见，就得真实受用了。一直到如实之自心，如实之自心就是去他妈的，谁说的都没有用了，你自己清楚的，就这么回事，这有啥说的，这也没有啥说的，你也不用给任何人说啥，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就完事儿了，你都不用给任何人家。我们你说的这还是是非，我们说的是开悟见性，说的是修正。但是你那你就考虑见性，先不要在那些事上耽误精力也行啊。我们所有的人的心思的想法都是说你不要在这些事上耽误精力，但是你呢可疯狂的做这些事儿，不让你做你急得很，然后再去怄气。那不是了，你现在五百座了，你说句元音老人都说了，三五百座就该见性了。你不是说了吗，这个性是一都是它的显现吗，是不是啊？那个事儿做不好就是性的显现呀，你为什么要躲呀？事儿做不好，但是从性上来都是性的，你不愿意见性，你要见的事儿做得不好，你非要给他做好，你怎么整啊？自己想说了算，那要看时候嘛。如果时候到了就自己说了算，你时候没到就不能自己说了算。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对孩子就他妈自己说了算，那我们在一块儿单位工作，你没法自己说了算呢，对吧？你要分时候啊，你这个要能转。什么叫能转的？不该自己说了算的就去听别人的，你要是该自己说了算的就是那个就是挥斥方遒，就自己说了算，立斩决，这很好。但是你不要，就最糟糕的是你强要自己说了算，你自己都在变，你自己说了算的鬼的算呢，你天天一天一变，每个人都是一天一变，你还变得更厉害，你还自己说了算，你自己说了算，天天都在变，咋说了算啊？就说对对对，你不见性，你根本都没有心性未明，你就是自己说了算也不一定是好事。我举个例子，就像教育孩子这个事儿，那多少个父母要教育孩子，他自己的心性未明，他怎么教育啊？他一天一变，折腾死。破无明是说见性，通破无明，破无明就是见性，见性就是破无明，不是在生活中磨练。首先呢，生活中再怎么事儿都不是事儿。人家的什么怎么样整你都不是事儿，你专心致志在明心见性这儿好好的去弄，把明心见性开悟了以后，你对这个开悟的这种知见遇到事儿了，看看这事儿能过去不能。说的是这个，你不是说的空在事儿上去磨练，咋在事儿上磨练呢？看你事儿做的漂亮不漂亮，又回到那儿了，别人骂你了没有啊？他要是说你了，你就跟他讲理说嘛，不忍的话就跟他说说嘛，谈一谈。
傻的，
这个世界啊，我告诉你，都没有谁是说了算的。没谁说了算的，你以为啊，那大家有共业有别业，他能说了算的是他的别业，那还大家只要一在一块都有共业，都不是他能说了算的。你比如说一个老板说我们公司要发财，走一走走一走，我的妈呀，今天这个员工不出事那就不错了，还反而还发财呢，走走走走都不一定了。你说这些空道理还是空道理，你说起来的话，修根本大戒于因地，力行佛心经十大行愿。所以这是根本的因地是干什么呀？去除自己的苦，然后呢还能帮助别人去苦，这是为大众服务的事儿，为大众服务的事儿，不是在这儿就是说的分秒必争啊什么的，不是这个的事儿，是为大众服务的事儿。大众他能够安心，能够开心就好，你管他呢，对于他的修行有利就好。就比如说他吧，你就跟他叫，他不在这儿了，对他修行有利，对他修行没利呀？啊，对，那是他的事儿，对，那你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老想他呢？所以说他的事儿还是扯到你的事儿上。破一切以往转惑业苦为定慧空。惑业苦这三个就是那不是说了吗，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嘛。这个就叫做这个三系和六粗，这个就叫做惑。由于这个惑这个烦恼呢，这个认假作真的这种的他就会造业。然后由于造业了他就会受报。他受报了他才感觉到苦。 所以呢，他是他这三个是惑业苦，惑业就是那种的思想，先有这种思想，然后他去造业，然后这种造业将来他受报了，他就感到这就叫做惑业苦，就是我们众生在轮回的过程中，就是感受到的这种的糟糕吧，这种的苦吧，受的罪吧，这就叫做惑业苦。我们在轮回中的会把这个惑业苦转为定慧空，慧就是能够看破这一切是假的，定就是你这个知见是稳定的。不是遇到事上就没有了，如果这个知见，这就需要这个知见要把它变成是你的知见，而且这个知见还要稳固，这就是需要定，这是需要修行的。你不修行，你光嘴上说两句你这个人就没事了，没有这种人，现在没有这种人，他需要实修。所以实修的好处，第一个，你要是不明心见性，你也会有一些定力，也能让你减少点烦恼。第二个，你还有可能去开根本的智慧，开根本的智慧以后，你不依靠修行也能够走路。所以说还是要实修实修实修。打坐对你来说不管用，打坐对你来说你就是先要去，还是要那个了，还是要看看经，看看祖师的佛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来干什么来了，看看佛法这个事儿。原来你对于佛法的那种的见解就是都是口号，口号多，盲目的信和口号分三期三分。这个地方说了这几点是方法，唯其简要者明之为进修之自助，其方法如下，即明印心的宗旨啊，这六点是印心的宗旨。然后三期，第一个是说理期，第二个是实修期，第三个是考证期。像我们的师兄有一些的就不明不白进来了，他没有这个理啊，这个这一块想法又分为三，起机分、正修分和印证分。起机分就是启发他，让他发正修之心，让他发出离之心。正修分就是实际修行中的问题。这个以汉讲演录也有很多修心中心的实际修行的问题，他都会说到。印证分就是你这个观点对不对呀，这个见解对不对呀，咱们两个来对一对，来对一对看看怎么样，这就叫做印证分。密法是不共之法，心中心法又和他密不同，勿于未修未证人的谈，起其一棒是我之罪过，非彼之咎，学问在自己之德，不要妄测他人意境，与之比较比胜较量，未得未得，既属未知未知，其谬正的为众法故，因地不可不慎也。就是心中心法，你不要随便的跟他人说，跟那个没有修的没有正的人说，让他在这生一棒，那就是咱们的罪过了，那不是他的错误，是咱的罪过。所以学问在于自己知，不要妄测他人的意境，在那比呀、啊、比呀、啊、他能够飞这么高，我飞得比他更高。还有未得未得，属于未知未知，其谬正也，其为众法故，因地不可不慎。就是这个是说到一个是比较这个高下，比较高下，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得，你以为你得了什么。还有一些人你看看，就像孙师兄呢，他就老是害怕自己得不着，未得未得，就是有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可得，要么就是他认为他已经得着了，要么就是他害怕自己没得着，他担心自己没得着。你还是要得个无所得，你还是要得，既无所得了，他怎么是得个呢？不要这个得个不行吗？不明白这些事儿啊。把你就是像你这个人家就是头脑可简单，人家说什么你都可信的，这种的这种的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你先警觉一下人家说什么的，你不要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分析，不要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这就行了。你不要想着一下子从这边改，将来还是要开根本智慧。别说那个了，那开明心见性的人说天下老和尚舌头都不会被他们瞒，不会再随着别人的舌头转了，那是将来的事儿。就是说你现在的尽量的警觉，人家说什么不要偏听偏信，这就行了。然后你就还往明心见性上走，到你那个份儿的时候再说这个事儿。到你那个份儿，是不是大家都拥护你啊，都让你那个呀，都请你啊，没有你不行啊，是到了那个份儿了吗？没到那个份儿，你他什么还不管自己。老师给你做饭的意思是你别忙，然后你又去忙别的去了。不是，他是那种不服气的，别人让他去忙，他觉得这个人不干活，他光让别人干，但是这种的他可好玩，他自己干，他反正他就要干，他就要一直在干，在他的眼里根本都没有见性和不见性，在他的眼里只有两类人，干活的人和不干活的人。我跟你说，他不是那个孙师爷也说过吗？那善法的也是这样，他认假做真了吧这个事儿，所以他就是别人不干也生气，这就是区别点就在这儿，区别点就在这儿。他干了的人他不会因为别人不干生气，这就是区别点，这就是区别点。实际上呢，他这种呢也可能是出家养成的习惯，因为好多好多的庙就是让你不停的干不停的干不停的干，好多好多的庙是那样。你不是也见过那种人吗？你看那种人多苦啊，多苦啊。我们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以修行以知见为最重要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你就是干干 干干干干，还是你的修行的支线，干是要干，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心里没有一个干，这是最难得的，这个东西也能让你解脱，也能让你干了没有负担，也能让你干了不生气。为印心故，正因地故，先说起积分，起是启发的起。为印心故，正因地故，先说起积分，启发的起，起大众的积，发大众的信心，痛戒心，勇猛实行心，使与佛菩萨所说的经论相契合，由是而转迷为觉，度苦厄了生死。这个了生死是因为我们有苦，我们为什么有苦，是因为我们迷，转迷为觉，度苦厄了生死。所以我们要转迷为觉，转迷为觉了以后，这个觉就可以度苦厄，这个度了苦厄就可以了生死。更由是而启发个人之宿根，随其机之立顿而欲以而欲之以正法，根有立顿，法无正法，法无定法，合机者为正。这就是具体的，要用的时候哪个人用的药它各不一样，合机者为正。自先说法以起之，以引之，视察之，以本会受法之前，以前之前方便，使初学者先明发心菩提，先明发心菩提为入佛之初步，一切法门以发心为第一难事，第一要事。不管我们因为什么因缘来学佛了，就像是我们这个说的似的，此事选佛场啊，心空即地归。你看看丹霞禅师当时的时候，他是去进京去考进士去了，去考试去了，一堆人都要进京，就像我们现在奔赴着考大学一样。然后考得可苦可苦的，然后有个人说选官何如选佛，哎呀你在这选官呢咋不如选佛，他说那我还是要去做佛，选佛好，我要去做佛，哪里能做佛，哎，就这样就走向了修行之路。佛是智慧，佛是智慧，佛是解脱，尤其是佛教跟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它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智慧解脱，第一个它是解脱，第二个它是由于它的智慧而解脱，就这个地方是其他宗教不能比拟的，这就是佛教，这就是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咱也应该成为这样的一个觉者，使初学者先发心菩提。不管你怎么歪打误撞进来的，你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佛他也是一个人呐，他也是个人呐，他也有爹有妈呀，他也有生病啊，他怎么就成佛了？所以我们也有啊，所以初学者先明发心菩提。先明发心菩提为入佛之初步，一切法门以发心是第一难事，第一要事。经云一发心即成佛，这就是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嘛。有的人说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但是佛经里同时也说过一发心就成佛，所以就这一念关系重大，不可思议，行者不可视之为初步而忽略它。哎，这个地方也好玩啊，这个地方好玩的很，这个地方就是咱们庙里都说的嘛，世间的一切的事儿必有一个主因，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为什么来听法？大家为什么来学心中心？在没有听法的时候，没有学心中心的时候，大家问一问，我为什么来听法？且末这一分钟，后面说了，哎，只此这一分钟，诸位的意境进步了，已是超然登岸。这是自信反问，因为一个反问就是反观自信，回头是岸，就是这一念，由凡入圣就是这一念。你这后面的多念了，你这是二念三念四念了。静默一分钟的时候啥也别想，静默一分钟。为什么让你静默一分钟容易超登彼岸呢？你看看你这静默的时候，你能看见能听见佛法是无为的，无为而无不为。别的地方不会让你静默，别的地方让你赶快去干吧。这个大家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啊？那一分钟就不是明白。发心就是发明心地啊，发明心地啊，可以说是为什么来听法，这个可以从这个地方上去考虑。发心为第一难事，就是我们到底从佛法这里想要到什么，这个地方就有好多的歧途。比如说刘师兄说我身体好了，就是想要到什么，这个东西要纠正它，纠正它，纠正它，我们要从佛法里要到什么，从这个地方上就涉及到发心。发菩提心也刚开始就叫发出离心，其实大部分修心中心的人就是烦烦得很，没办法了。